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宿舍。本期邀请不同专业的同学来一起聊一聊他们眼中什么是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师是怎样工作的，心理咨询如何起效等等这些问题。接下来就是会到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叫做个案概念化，然后还有刚刚张总说的理论流派，可能不一样的来访不一样，但是咨询师也会对自己感兴趣的流派也有偏好的。还有就是为什么要个案概念化？
我觉得个案概念化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们虽然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大概是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可能具体的痛苦的表现不一样，但是他们痛苦的根源都是因为比如说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我感觉个案概念化就是把这些有相似点的个案就是统一起来，然后我们就是总结出来，然后这个就是个案概念化，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是把不同的来访的一些症结就是
他们
整合在一起，
就是他们有相似点，然后就是他们只是具体的表现不一样，但是可能就是它的根源是一样的。
就是还是说找通过不同的表象找到那个问题的根源。这是你的理解。
我吧就是个案概念化，说实话我没什么概念。
okay,
就是如果说我要解释的话，我只是从字面意思解释。就是我更觉得可能是，假如说对一个受访者来说，我们把它提炼出来，还不是说仅仅是这一个受访者。就像他说的，可能是共同点的一个东西提炼出来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就怎么说吧，可能一个比较，就这么说感觉有点不太好，就可能更有一个程序化的解决方式。就是我总感觉是，就是我这人可能不太喜欢程序化，就是总感觉如果说一套东西形成程序化之后，我觉得它就是相当于违背了人的，就是说每个人是不同的嘛。
我个人有个人的解决方式
，可能就是就是不同的。你要非得跟我说你提炼出来，然后你非得说这类人呢可能都这么，假如说是原生家庭的问题的话，可能说都是这一类解决方式，我觉得不现实。反正这是我的感觉。
大家对于其他人的发言如果有反馈的，就是可以直接反馈给对方。就像刚刚晶晶和张总一样。
我觉得个案概念化，字面意思理解的话，个案就是具体的每一个咨询的案例。概念化就是你经过咨询你收集到它的一些具体性之后，你可能要给它分析一下，定位一下，就是对吧，概念化一下，就是它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这样子。所以就是然后以便你更好的解决嘛，因为就概念化之后你把它定位了，然后你肯定有其他的理论去解决它了。然后刚刚就是张总他说他觉得概念化就是程序化了嘛，就是不喜欢这种程序化。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个案概念化它确实是一种程序化，但它也是就是一种类似于把具体的和一般结合那种嘛，就是也没有说程序化，但是你有的程序肯定不够，你还要用具体的东西填补它。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丁丁就是说好像有程序，但是也会根据每个人不一样，
需要具体情况分析的。
刚刚丁丁提到的就是我抓到的信息有，就是可能要先收集来访者的一些信息然后再结合张总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些提炼。其实我觉得提炼这个我还挺认同的。它就像是从就是比如说50分钟的咨询，然后他来访肯定说了很多很多东西，那我们会从中抓取我们认为很关键的一些因素，然后这个也是概念化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可能在结束这个咨询，我们在复盘这整个咨询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会融入一些专业的术语或者说理论，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或者他这个问题他的这个困惑可能和我之前学的什么什么什么有关系，然后把它做一个关联，然后就把一个具体的东西稍微的抽象一点，让它稍微悬浮起来一些。然后再通过 也许是刚刚张总讲到的有一些程序化的部分，那也许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联想去感觉对来访者有效的那个途径，然后我们就会想出一些我怎么可以更好的帮助他，然后再推进下一步的咨询。对，然后我想多说一点的就是个案概念化，就是刚刚其实大家也有讲到，每个人不同，所以说我们在概念化的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应该是保持一种我不知道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可以跟来访者求证，就是我猜测可能是有这样的方面，然后呢我想和你确认，就刚刚其实有讲就确认和来访者确认，然后不断的去破除一些不太对的概念，然后去增添新的，而不是把它固化在我认为你是怎么样的，然后那种东西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觉得挺重要的部分。
他好像就是，我觉得青青你听到小何说的话，
听到了，
你有什么反馈吗？好像跟你的最开始的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最开始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功利主义的人，就是我很重视就是能不能快速的找到问题以及快速的解决，也就是比较功利嘛，然后我感觉小何就是偏向就是比较重视内生动力，就是给他支持，给他陪伴，然后去让他自己去那个自己去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概念不一样，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就是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问题。
也没有了。对，
就是我可能比较偏激了，
没也还好。
太功利了，还是不同的，没人
是。对对对，可能有一点可能就是会说到小何说到个案概念化，可能是你对这样一个来访，然后你跟他一起会谈工作，然后你收集到他的一些信息，然后把他提取出来，然后再用你自己的一些理论背景呀，或者你个人的一些想象或者是假设东西的，把它组织成一个你觉得可能适合他的一个套路也好，或者模型也好，或者是一个发展路径也好，但是你不确定，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啊，所以你可能还有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你再跟他交流，或者是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你把这个先放在一边，再去问问他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再拿过来去修改他，你可能第一次就是做错了，或者是你就是偏了，或者你缺了很重要的信息没有收集到啊，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个案概念化，就是在你会谈的时候，你跟这个人相处，会谈之后，你把这个人的信息不同的组块把它放在一起啊，然后呢用你自己感兴趣的理论流派，就是可能今天谈到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个可能更多的是精神动力学或者是家庭治疗那方面的理论，看到这个部分，然后根据你的理论，然后对于这个你收集的信息做一个加工，做一个理解。所以我们会谈到说，我个人感觉啊，为什么要个案概念化，更多的还是两个字，理解。就是你会谈完以后，你对这个人的相处可能是很散乱的啊，然后呢你回过头你自己沉下心来，然后再去回顾我们今天一天的一个小时50分钟的谈话，你把这些东西都整合在一起，然后这是你的功课，然后不在这个过程中去理解你的来访，哦，他原来谈到了他的家庭是这样，他谈到他的人际是这样，他谈到他基本的价值观是这样啊，然后做了一个梳理。所以我自己感觉好像个案概念化更多的作用是你不断的去理解你的来访啊，你做假设，你要做假设，然后你去求证，然后你又修改你的假设，再去求证，不断这样做去理解。当我在说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们觉得说个案概念化还可以帮助你们做到什么，有什么功能，为什么要个案概念化？
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我听下来，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本身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我感觉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是我觉得个案概念化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值得探讨的，就是假如说我们
先入为主，
对，就是因为我姐一直说我，她说就我就特别喜欢反驳， 就是他说我，他说我，他说他说其实他说你刚时其实你我就是说如果我们个案概念化之后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说受就是来访者他可能第一次来的时候可能说他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你感觉啊好给我提炼的东西好像很像，你说啊他应该是这种人，而我们会不会用这种东西就是说来干嘛，就是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警惕吧。
对，
因为我自己我其实我可能以前没有很自就是说自知，就感觉啊啥先入为主，但现在感觉好像是有一点点的感觉。
所以警惕就是很重要的部分。
对对对，还是不要就个人观察我觉得是很好，就是说你总归就是说像反思嘛，我们要就像我们学数学一样嘛，可能各个知识很凌乱，但是我们要把它串到一块儿，成一个完整的知识链。但是我们但是也不要也要警惕，就是说不能说一个来访者我刚开始聊两句感觉哦跟这个案例好像，哎那就用这种方式来跟他交流吧。就是我觉得要警惕这种方式。
对啊，
对，
是的，没错。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虽然个案概念化很重要，但是警惕然后去破除你的原有的认知其实更重要。
对，因为其实就是刚刚讲到就是其实有点像刻板印象，可能我们看到一个人然后看到了一两个他给出的信息点，然后我们就把它套入了那个模板中，然后一旦我们套入那个模板中，其实人会就是一旦人有了偏见，他会对符合他预设的那些信息点更为敏感，所以就是这个就像一个圈，你一旦进去了你就很难再出来，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就确实一定是要警惕，要不然很容易会就是对来访者不尊重，那他的很多信息我们可能就漏掉了，那有的可能是对他来说更加重要的。对，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我觉得挺的，对，提的挺就是就确实挺重要的。
是的，感觉好像其实大家对于身边的人那种那个刻板印象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啊我就知道了，其实很容易的，就是他就是这样子啊，或者啊他症结就在这里，就是很容易就容易这个第一步是很容易做的，
很容易定性了就
啊，对对对，就定性了。然后但是更难的部分就是我还是有一种不知道我这个下的结论是不是对的，然后还有张总和小何说到的警惕啊，然后在接下来的后面的东西是更重要的东西。那大家对于理论的流派会有倾向吗？
我先说一下行吗？我先说一下，因为我可能我工作过几年，我先说一下。就是我工作之前，我本科的时候，我看过一本心理学的书，也不是看过，就看那段时间看的书蛮多的，心理学的书。就是我到目前为止记忆很犹新的，就是记忆很清楚的一个，我不知道算流派吗？他说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写的一本书，他说的是行为影响情绪。我不知道就是各位知不知道这东西，就是我当时觉得哦这东西真理，就是我当时就一直用这个实践，假如说我哪天不高兴了之后，我会强迫我自己笑，就是说感觉是什么我用笑的行为来影响我自己，看心情很好。但这玩意儿就是这东西我可能前面好几年是都挺好使的，但是后面我可能遇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怎么说变故吧，或者叫人生变故吧，就发现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还会增加一个负担，就是我每天要想着我一定要笑或者一定干嘛的话，就总感觉这个流派感觉有时候不一定很有用。然后后面我就在想，哎呦我当时该怎么解决自己的东西嘛，因为你遇到东西你也不能说不解决，然后其实那段时间很迷茫，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后来我就看一些佛教的书，就是当然这不是没有其他意思，就看一些佛教的书，然后我就发现可能佛教的书解决我这个问题我感觉很有用处，但是可能当时那个观点嘛解决我那段时间的很有用处，感觉好像就是我虽然不知道什么就是流派什么理论流派，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是不能太固化，就是我自己强调观点就是我不能太固化，如果可能就我自己亲身经历来说的话，可能是每个阶段可能遇到的东西，我可能用的东西可能感觉不是一个很连贯很完整很有体系的东西，这样这块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好用，但这块就是好用，但是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好用反正就是，对，
就你自己的体验是说可能以前有一段时间是行为改变情绪还对你挺有效，
对对对，
后面有一段时间是佛教的一些哲学啊，或者
是对对对，
啊、类似这种还对你调节也很有效。
对对对，
嗯，所以这个流派也是不是那么固化的。
对对，我感觉好像我是这么一直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流派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主观的，就是说流派只能有这几种，可能说不能交叉，不能干嘛的。
哦。
对，其实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人嘛，人是发展的嘛，
对
对，发展的话可能每个阶段可能我觉得真的就假如说我那个阶段可能遇到这种问题我是解决不了的，可能说我当时很困惑，但是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啊，那啥问题啊，就总归是一个进就是变化的吧，可能进一步的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流派可能也是这种，可能我觉得对，虽然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当时可能这段时间感觉这个流派挺好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解决我现在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感觉很好。但可能过段时间这个流派它就是不实用，对，它就是没用了，你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肯定要学习其他东西嘛。
嗯，
就是我是这么认为。
嗯，所以还是发展的灵活的变动的。
对。
嗯，其实这个我也会想要提醒大家，你看前面几个字叫做感兴趣的，而不是你就固在那个里面。而是我此刻当下感兴趣的那个东西在那里，但我感兴趣，感兴趣的东西也可以变呀，对吧？
嗯，
对。
对，
所以我就想谈的可能是说你目前感兴趣的，觉得哎，觉得还挺感兴趣的，嗯，是什么？嗯，
就是我很赞同他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关于流派是可以交叉的嘛，就是你的来访者肯定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就是你不能，比如说有的来访者他想要建议，你给他建议；有的来访者他只是想要获得一个支持，他并不想要建议，他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他只是缺乏那个动力让他去迈出那一步，所以你只是需要给他一个支持。我感觉那个关于流派是也不是说流派交叉吧，是说你提供具体帮助的时候是多种多样的，你不能只固化在只给建议啊或者只给帮助。
嗯，
然后我目前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关于小何说的，就是去给他支持，给他陪伴，给他帮助，就是去激发他的内生动力，而不是一味的去给他建议。我现在对这个很感兴趣，我感觉很神奇。因为我们肯定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成绩不好，你知道该怎么搞好成绩，不就是上课好好学习，下课好好就是做作业吗？就是具体方法我们大概都是知道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迈出那一步。比如说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就是我想克服这个问题，但是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知道我应该把手机关了去写作业，但是我就是无法去摁下那个电源键，就是没有办法去迈出那一步。我就很好奇是怎么通过一些咨询，然后去激发他的内生动力，去鼓励他迈出那一步。我现在对这个很感兴趣。
就是还是看到来访他本身他的内在的动力，而不是在外在咨询师给一个指导给一个建议就完了。就好像更加倾向人本主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相信对面来的他是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然后咨询师或者咨询他能够做的是一个陪伴，以及说帮一起找到他自己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那个松动的点。
我就说一下那个感兴趣的人流派。我想说的就是我记得我前段时间看的一本那个书，也是一本比较应该也比较有名的那个也算心理学的书，那书叫被讨厌的勇气，就那本对，那个他那个叫阿什么的那里面，
对，
阿什么？
阿德勒。
阿德，我忘记那个人家叫什么。
阿德勒呀，小慧都跟你说了，他都说了两遍了。
阿德勒。
对对对。
我知道叫阿什么的。
阿德勒。
然后，但是那本书我也没有看，我就看了前面一小部分，然后，但是我对他的那个就是最基本的那个最中心的观点有一点点理解，一点点了解。他那个观点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他就一直不开心，对吧？他为什么不开心呢？他说他不开心的原因，直接原因是因为他想让自己不开心，就类似于那种，就是他通过这个不开心，他其实想掩饰一个更深层的东西。他这样说，就说你有什么情绪，你有什么行为是你的认知嘛，就你自己 想让自己这样子，然后你为什么想让自己这样，那是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反而是我们去需要去探究的那一个问题，这好像就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然后我就我看了一点那个书，反正也没有看完，就看了前面很小的一部分，然后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还蛮新的，就是跟好像跟以前的那种什么不太一样。因为以前我觉得有一派就是刚刚那个吉宁说的，就是很喜欢从原生家庭里找问题，就是一切你现在的创伤都要追溯到你的家庭当中去，就是有以前好像是有一个比较这样流行的一个时期。对
对，
然后我看了那个之后我就觉得很受益，因为他就是说你现在问题你不一定要从过去去找，可能就是你现在当下的问题，就是你想掩饰什么，而不是说一定是你在过去你在某天某日你受了什么创伤然后留在你的心里，然后你今天你才把它就是冒出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种思路的话就比较新，然后也感觉对于解决方法来说比那种老从过去寻找问题要好一点。
嗯，
过去的事情你过去了你也没有办法了，对吧？就是从当下出发这样子。
所以定定如果是你会去做概念化的话，可能不会考虑说是过去的童年经历决定了他现在的痛苦，可能而是看到他现在到底是怎样的对待当下的痛苦的理解。他可能就是他自己想要在这个痛苦里，可能这个痛苦也给了他某种利益获益，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帮助他理解他当下处在的困境。
我感兴趣的流派，我想想，其实我刚刚也一直在想到底感兴趣什么。就是我可能我更相信的流派，就是目前我更认同的就是可能偏人本一点。对，可能刚刚从我的发言中也能有点听得出来。然后我很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可以说是我现在还不太理解的，就是精神分析的一些部分。就比如说我看那个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其实我会稍稍觉得他的一些分析是可证实但是不可证伪。就他分析一个梦的时候，他就会说你这个梦是你无意识中在怎么样，就是他可能会推断出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很弯弯绕绕的。可是为什么咨询师他好像比来访者更有权利去推断他的无意识中存在着什么呢？就这个部分我有点困惑。然后关于梦的分析还有就是自由联想那些东西的讨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是一种伪科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我很感兴趣的，对，也会要想要再去多了解多思考。
你听上去你虽然是说表面上在说你对精神分析感兴趣，但是言语中间好像又不太认可这个精神分析的科学性，
就可能有点困惑。
困惑，
它也许有科学性有有效性，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就是内核是什么东西让它有效。可能是一种困惑。
而且小何，你刚刚在谈到我感觉好像你还挺关注咨询里面的权利这件事情。你提到很多次好像咨询师好像的权利更大一点，而且是那种隐形的那种权利更大一点，你很关注这一块。
对，我觉得一定要平等，要互相尊重。
是，虽然说理论流派没那么重要，它是会发展会变化会灵活的，但其实个案概念化通常还是有这几个点的，就是说你还是得要选一个适合来访者的理论角度，就是你还得是有一个立场的，就是而且现在有一个立场叫做什么，叫做整合流派。对，都用。所以就是所以就还是得要先选一个你的理论角度，你是怎么去看待的，以及说你收集一些信息，把自己这些信息做一个来访的信息做一个加工和整合。他可能谈到是人际关系这一块，那你要把这些信息都放在这一块。然后他谈到的是原生家庭，或者他谈到亲密关系，与现任前任之类各任的关系凑在一起， 然后第三个就是假设和证据的结合，你自己做一个假设，以及你要面对那个对面活生生的人，他给你的最真实的证据，然后最后一步是制定可行的工作计划，就是说你虽然是理解，我刚刚说嘛，就是个案概念化，是帮助我个人的感觉是帮助我去理解我的来访，它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也可以指导你接下来的方向。有的时候来访也会问说啊，咨询师，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我们整个流程会是怎样的？有几次？然后我们最后一个什么效果？其实这个是这个他的提出是很合理的，因为你作为可能像小何说的是有点权力的人，这个就体现在更多的是责任上面，就是你的权力来自于你的责任，你好像应该要清楚的知道，如果来访是没有力量制定他的改变计划的，你要有一个备选的计划。所以这个个案概念化也有这个部分，就是你也要有涵盖这四个方面，可能就是比较完整的个案概念化。